朱愚公案，演播单田芳。
湖北巡抚张朝珍把李国栋让进县押房，两个人分宾主落座，他就问我：“将军大人，有什么事快说。”“哎，衙门不幸啊，出此逆事。”“哦，我听说了，你是不是为你的舅爷张富贵的事？”“
对。”“
您知道？”“我听说了。”“我就为此事而来呀、啊。”“我说大人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他是我六夫人唯一的兄弟，没有办法，他净给我捅娄子，净惹祸，这不散到于成龙手里了，被定成了斩立决，后天就要出斩呐、啊。有道是事亲三分相，我张大人，无论如何，您来给帮帮忙吧。”张朝珍一听，那脸呱嗒沉下来了，谁说话？荒唐！强暴民女，犯下十大不赦之罪，你还有脸跑这给他求情来？居然求到我的名下！我能帮这种人说好话吗？他岂有此理呢？张朝珍那也是清官，正人君子，顿时不愿意了。没等李国栋往下说，他就把他拦住了：“慢！我说李大人，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啊，分什么事？你舅爷做的事你清楚不？”“我知道，知道。”“你还来求情？我的李大人呢、啊？执法办法罪加三等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朝廷的命官，光天化日强暴民女，禽兽都不如。你怎么好意思给他烦人情啊？这事儿我管不了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”“哎，我张大人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法律是死的，执行的人是活的。哎，只要能开脱他的死罪，把吃饭的家伙保住，是打是骂是处罚怎么的都行，留到条狗命还是可以的吧。大人呢，这种事还用我说吗？在我朝之中比比皆是，是官就有私，是私就有弊，不难我就不求你。我张大人，你我同朝为官，同殿称臣，这点事情无论如何你做做难。你呀、啊，在于成龙面前说句好话，你要一张嘴，满天的乌云全散了。大人，我求你了。”“不行，李大人，免开尊口，这件事我无能为力。哎，咱就这么说，即使我向着你，我告诉于成龙把人放了，他也不一定听。他那人你了解不？那是铁面无私啊！我说的不正确，他也不能执行啊！这，你千万别耽误时间，你我还是开会去吧。”“哎呀，张大人呐、啊，怎么说呢？真讹的我张回嘴，你好意思驳我的面子吗？事成之后，我必有重谢。我张大人，谁没有个马高凳短？谁没有求朋友的时候？你一辈子就不求人吗？于成龙一辈子就不做难吗？我不相信。哎，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不答应，我不走。”“哎，我说李大人，你怎么这样呢？这不无理的要求。”“啊，不行，还那句话，无能为力。我说张大人，你真不给帮忙啊？真的，我帮不了这个忙。我要帮忙叫助纣为虐，这种人还能留着他吗？活着他也是个祸害。我不管是不是你亲戚，我也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他犯了法了，那就讲不了了。”“张大人，你真不开面儿，真讹的我五十来岁求你一回，你把我撅个对头弯啊。这样吧，张大人， 我给你跪下了，扑通，他给张朝仁跪下了，以头触地。你想想，李国栋那不是平常的人，那是国家二品大员，河南镇的总兵，地方的大帅，掌握着多少万军队。尤其李国栋是个什么人，咱们上文书交代了，土匪出身，这家瞪眼就宰人，身手五指令，拳手就要命了。往日那个跋扈飞扬，自不必说。今天为了他的舅子，哎，他能卑躬折节，一个劲儿的说小话。他这号的人说上句说惯了，今天能这样，已经实属不容易。而且俩人官职相等，那么大的总兵，给张朝仁的一跪一磕头，张朝仁实在受不了，这心顿时就软下来了。哎呀，使不得使不得！哎呀，大帅快起来，大帅快起来！这不要我的老命，快起来！我不接了，命不难呀，我宁愿跪死你的面前。哎呀，你这不叫我做难吗？你起来，咱们慢慢商量。李国栋一听商量，商量这有活动气儿，这才站起身来，把尘土掸了掸。张公，我小舅的这条命在您掌握之中啊，您快给出个主意吧。难啊！张朝真跟吃了苦瓜差不多，那嘴咧的跑到耳根子上去了，一个劲晃脑袋做牙花。这，
我可怎么办呢？
哎，我李大人，你说我怎么命令于成龙把人放了？什么理由啊？我得叫人家心服口服，那就在您了。我觉着您是他的顶头上司，您叫他生他生，您叫他死他死啊。他再命，他再横，再不买账，跟您是两回事儿。我相信怎么的也得赏您个面子。您是否这样？你把人要去，要到巡抚衙。你说你来处置，他肯定得把人交给你。要到了你手下，不就好办了吗？说着容易，做着难呐。这可不行，这不合乎法度。我贵为巡抚，怎么能管这事儿呢？让人家一听，这里头就有假，这使不得。哎呀，我想想啊，这样吧。我呢给他写封信试试。行啊，有巡抚大人的手书，他于成龙说什么也得听啊。那您马上费费累，你劳劳神给写写。好吧，笔墨砚马准备了。张朝仁呢，那嘴咧着想词儿，你说怎么说呀？连晃脑袋在唉声叹气，晃了半天，一个字也没写出来。这李国栋急得抓耳挠腮：“您快写呀！”哎呀，你这是逼得哑巴说话呀！你管姑子要孩子你？好吧，没词儿找词儿，先写了几句离别的情况，问问吃的好吗，喝的好吗，睡得香吗？这都是废话。没说没词儿找词儿，吓得又说：“你还得照实说，说你那抓了个人叫张富贵，身为四品官。这个张富贵你知道是谁吗？他是河南镇总兵官李国栋的舅爷，年轻，酒后无德，犯了法了。你处置的是完全正确。”还得给于成龙戴高帽。但是呢，大敌当前，吴三桂造反了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那么李大人领兵在外，家里的摊上这种密事，肯定他得分心。他一分心呢，就得走神，一走神呢，就吃不好喝不好，吃不好喝不好呢，就没心打仗，没心打仗，一旦指挥失误，就去打败仗。要一打了败仗，损兵折将，关系甚大呀。 为了确保他没有精神负担，怎么办呢？于成龙啊，你要网开一面，是不是呢？你怎么处置张富贵都可以，只是呢给他留口气儿就可以。20多岁还年轻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？是不是呢？你呀，从轻处置。我说的得当不得当呢，仅供你参考，你就得委婉这么说，大致的意思就这样，没说你必须得办，必须把人给我，没那词儿，叫他参考，把这关系都摆清了之后，用了印交给李国栋，你看看吧，怎么样？李国栋看了看不太满意，心说你说的这话恍恍惚惚的，这哎呀，有心叫他更改太难了，但又一想，不管怎么的，这是巡抚给他的下属写的信，不是命令就命令，他于成龙也得谨慎考虑，比不写胜强万倍，因此呢一躬扫地，多谢多谢呀。哎，我张大人，您要着急开会，您先行一步，我呢过一个时辰我再去，我打算拼拼回信。行，一会儿见。按下张超真咱不说，单说李国栋到了外边之后，把下属刘安给叫过来了，刘都司近前行礼，大帅怎么样？哎呀，难死了，这老糟头子总算开了枪了，这不给写了封信，信上写的啥？也倒没写太关重要的事儿，得劝于成龙。哎呀，那恐怕不好使吧，您是没见的于成龙啊，这家脑袋才难替呢，软硬不吃啊，这个信要不下死命令恐怕没什么效果，你先别说丧气的话，你再回去一趟。哎，等等，搁3000两银子的银票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不相信他见钱不眼开，拿着。哎，刘安没办法，硬着头皮拿着张大人这封信，里边塞着3000两银子，一张银票，二次返回武昌府。于成龙那正生气呢，这事还没过劲儿呢，哎呀，刘安又回来了，有人到里头一通报，于成龙就明白了，为张富贵而来，一开始想不见他，但又一想挺老远的，他来了都同朝为官，不太合适。反正你爱说什么你说什么，我爱怎么做我怎么做，也就是了。请，打了个请字。再看这刘安，跟洗面佛似的，一进大门就乐，其实比哭都难看，能乐得出来吗？这叫演戏。哎呀，于大人，于大人，我要死的屈，我又回来了。哎呀，刘大人开玩笑了，请坐，请坐。有事？还用问吗？还是为张富贵的事儿而来。于成龙眼珠当时瞪圆了，又为他的事儿。我记得我该说的话说的清清楚楚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，不能饶不能饶更不能饶，那你还来干什么？于大人，别，您别把话说的那么死，您忘了这句话了，干什么都得给自己留有退身余地呀，别把弓拉的那么满，好吧？您先看看这个。什么？您先看看这封信。于成龙用眼睛瞟了一眼，谁的信？巡抚大人 张朝珍的手谕。
哦，张大人的信啊，是啊，您看看。
于成龙心里不高兴，心说张朝珍呐、啊，你干什么？你想给张富贵求情？
哎呦，这张富贵了不起，手眼通天，能买人情买到你那儿去。
你能替他说好话？
不见刘安干嘛来？嗯，看他这个表情是有喜事儿，是抱有希望啊。
我巡抚大人，我一向尊重你啊，你是个清官，对我的支持很大很大的。你真要给张富贵求情，我瞧不起你，你一文不值。看来我看错人了，你真叫我失望啊。可能吗？不可能，这什么意思？他心里疑惑着，没动那封信。刘安着急呀、啊，
月来，您看看信。
嗯，我公务很忙，我看这信没必要看，你带回去。
啊，
于大人不妥吧？这要是旁人来信，你不看行；巡抚大人的信，你不看。说话间，他把这信往前推。你说于成龙怎么办？心里疑疑惑惑的，也想看，尽管腻歪，不愿意看，但也想知道个究竟。看吧，勉勉强强把信拿过来。一拽这信啊，唰啦，银票掉出来了。刘安，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就注意这个，就想叫他看银票。财帛动人心，3000两那是银子。于成龙一眼看见了，尽管于成龙是清官、在他手上过的案子若干，3000两银子银票那也不算奇怪，但一看银票，他这火腾就撞上，豁然站起，啪把桌子一拍，怎么回事？这银票怎么回事？是知道大人您困难，这个事啊，这是我们总兵大人的一点心意，哎，没别的意思，您留着买包茶喝，换双鞋穿。嗯，这话说的挺委婉。于成龙恨不能把桌子揍了，来来、哎，把他给我轰了出去！你拿我不当人呢？拿钱收买我，用银票换王法，你休想！撵出去！胡中生说，把刘安连这封信在银票都给周出去了。这刘安到了门口，心里直翻个，首先是对于成龙不满，紧跟着他心里头也服于成龙。心说话，这老糟头子都说他是清官，今儿这一试验一点都不假。
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人，见了钱不眼热？哎呀，这怪哉怪哉呀！
尊敬归尊敬，事儿没办成，回去无法交代。刘安没有办法了，把信捡起来，银票揣起来，上了马，一溜烟儿又回去找这位李国栋李大人。
李国栋听信儿呢，等啊等啊等啊，哟，你看刘安进来了。
没等刘安说话，他等不及了，怎么样事情办的？
我说不去吧，你不愿意，我挨了一顿狗屁刺，我让人给轰出来了，没给他银票吗？那银票不如擦屁股纸， 他不屑一顾，根本就不买账。这家伙脑袋太难听，说咱们花钱买他的王法，是侮辱他的人格，不依不饶的，不容我解释，把我抬着扔到衙门外头了。这时我没办法，又回来了。可恼啊，可恼！于成龙啊，给你脸，你不要脸，你是活腻了。恨得李国栋直咬那牙，嘎吱嘎吱嘎吱直响，把拳头攥的那骨头嘎巴嘎巴也直响。我大帅呀、
你得想办法。
我他妈还怎么想办法？我做到仁至义尽。
不，
还有办法。你说什么办法？其实那封信呢，他看不看呢，无关紧要。您讲话的信上也没写什么，不是命令的口吻，那不好办。现在就有一个好办法，快说吧，什么办法？大帅，以卑职看来，非巡抚大人亲自出马不可了。如果张朝珍答应去一趟武昌府知府衙门见见于成龙，当面一跟提这事儿，他于成龙再有本事他也别答应。现在就看你能不能请定张朝珍了，他肯不肯给帮帮这忙。
难呐，难呐。
我说六安呐，你没看家这写封信那个难劲儿呢，你这一说这话我都打怵。请他去一趟是比登天，登天也得叫他去，不见你的舅爷就实在没救了。我大帅就有这招了，别的都不灵。
这
哎呀，我说张富贵呀、这个兔子来了，我现在逮着他，我咬他几口我都不见了。放在地下的锅他不惹，他惹天顶上的锅呀。你说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，这狗爪子。我大帅，您再恨没有用啊，您还得救他呀。恨归恨呐、他怎么说跟您是自己的亲戚，您得帮忙。
也罢，背马。
你张朝珍开会都走了，他们在后头撵五六十匹快马，一溜烟尘，快马加鞭在后头是紧撵紧撵。张朝珍走得慢，他坐着轿的喝山喝山喝山喝山，速度不快，时间不大就被李国栋赶上。